第十七章，今年且留着。本章根据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九节。基督在他的教训中，总以恩慈的邀请和审判的警告相提并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恩典的使命与上帝的公正及审判之间的关系，在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中显明出来。基督曾以上帝之国的来临警告众人，也严严地斥责了他们的愚昧和疏忽。他们能很快看出天空中气象的预兆，但对于那些很清楚地指出他使命的实事的兆头，他们却没有辨明。现代的人也和古人一样，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上天特别眷爱的对象，而那斥责人的信息却是为别人而发的。当时的听众向耶稣报告了一件使大家非常激昂的事，犹太的巡抚本丢比拉多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曾惹起民众的反抗。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骚动，比拉多企图以暴力进行镇压。一次，他的部下曾攻入圣殿院内，并杀了那些正在宰杀祭牲的加利利的朝圣者。犹太人认为，一个人遭遇不幸，乃是他犯罪所招致的刑罚。所以，那些传述这件暴行的人，总隐约地颇有得意。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幸运证明他们比那些加利利人更为善良，因此更为上帝所眷爱。他们想从耶稣口中听到一些谴责那些加利利人说的话，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人是极应受惩罚的。基督的门徒在没有听到他们夫子发表意见之先，并没有贸然提出他们的看法。他曾经确切地教训他们，不可论断别人的品格，也不可按自己有限的鉴别力去估量别人所受的刑罚。虽然如此，但他们还是想基督会谴责那些加利利人比众人更为有罪。结果他的回答却使他们大为惊奇。救主对众人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些惊人的祸患，乃是要令人虚己，并痛悔自己的罪。那时，报应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行将爆发在一切没有藏身于基督之内的人身上。当耶稣对门徒和众人讲话时，他以先知的眼力预先看到将来耶路撒冷被敌军围困。他听到外邦队伍的步伐声走向那蒙拣选的城邑，并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丧亡于被围困的城邑中。许多犹太人将要像那些加利利人一样，正当献祭的时候在圣殿的院内被杀。那降在少数人身上的灾难 乃是上帝给予那罪孽一样严重的全国国民的警告。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因为恩典时期要为他们延长片刻，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可以了解那有关他们平安的事。他继续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基督的听众不能明白他话中所指的是什么。从前大卫作诗，曾将以色列比作从埃及带出来的葡萄树。以赛亚写道，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救主将他那一代的人比作一棵在主葡萄园内的无花果树，是在他特别的眷顾和恩典之下的一棵无花果树。上帝亦用以下美妙的话说明了他对他子民的旨意和摆在他们面前可能有的光荣，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雅各临终时曾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论到他所最疼爱的儿子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他又说，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都赐给你。因此上帝曾将以色列如同一棵上好的葡萄树栽在生命泉源的旁边，他曾将他的葡萄园设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曾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基督时代的人比古代的犹太人有更近前的外貌，但是他们却比先人更缺乏上帝圣灵的美德。那是约瑟的人生成为极其馨香美丽的高贵品格，在犹太国中一点儿也看不到。那位在他儿子里的上帝来找果子却找不着，以色列乃是那白占地土的，他的存在成了一种咒诅，因为他在葡萄园中占据了一棵能结果子的树所应占的地位，剥夺了上帝所降在地上的福惠。以色列人在列国中误表了上帝，他们非但是无用的，反而成了一种绝对的障碍。他们的宗教信仰叫人走上极大的错路，非但不能救人，反而使人灭亡。比喻中，管园的人对园主所说，如果那树再不结果子，就应当砍掉的决定，并没有意义。但是，他也和园主一样的关心那棵不结果子的树，他唯愿能见它生长并多结果子，心中就必有最大的喜乐了。于是他答复园主的希望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在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管园的人 并非不愿为这棵没有希望的树劳力，他准备在他身上花费更多的心血，他将尽量改善他的环境，并且用种种方法去照料他。葡萄园的园主和管理园子的人对这棵无花果树的关心乃是一样的，照样圣父与圣子对于选民的慈爱也是一致的。基督向听众说明，将有更多的机会赐给他们。上帝的爱所能筹划的每一种方法都要施用出来，为要使他们成为公义树，并结出造福世界的果子来。在比喻中，耶稣并没有说出管园子之人的工作的结果，他的故事就到此终止了。其结果乃在乎那听到他话的世代，严重的警告已经给了他们，不然再把他砍了。这句不能收回的判决是否要用在他们身上，完全在乎他们自己。愤怒的大日已经临近了，葡萄园的园主借着一些降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灾祸，凭怜爱的精神忠告他们关于不结果子之树所必遭受的毁灭。这个警告从古时一直传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这个比喻今日正对我们说话。唉，你这粗心的人呐，你是不是住葡萄园中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呢？这厄运的判词会不会即将用在你的身上呢？你领受了上帝的恩赐有多久？他期待你爱心的回应又有多久？你被栽种在他的葡萄园中，又受到园丁细心的照顾，这该是何等的权利呀！福音柔和的信息，岂不是时常奋兴你的心灵吗？你既自称在基督的名下，在形式上，你是他教会中的一份子，就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然而，你和那伟大的爱心却感觉不到有什么活泼的联系。他生命的洪流需要经由你而涌流出来，可是在你的人生中却找不到他品格的美德，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结果子的树经常领受雨露日光和园丁的照料，他也从土壤中吸取营养，但是他那不结果子的枝条只能投下黑暗的阴影，使其他能结果子的树在他的黑影之下不能繁茂。照样，上帝所倾注在你身上的恩惠对世界并没有带来丝毫福惠，你是剥夺了别人的权利，因为若没有你，这些权利就可能是他们的了。你或许隐约地体会到你是白占地土的，然而上帝因他的大慈怜还没有把你砍掉，他并未冷酷地看待你，他也没有漠不关心地离弃你，让你自取沉沦。他望着你，正像千百年前为以色列人所发出的悲叹：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慈怜的救主正论到你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在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在那延长的恩典时期中， 基督是以何等不倦的慈爱为以色列服务啊！他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升天之后，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开了，圣灵也降在那里。在那里，早期教会显出了复活之救主的能力。在那里，司提反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为救主做了见证，并舍了他的性命。凡上天所能赐的一切都已经赐下来了。基督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照样，他对你的照顾和劳碌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今他还是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那对于神圣媒介并无感应的心必逐渐刚硬，直到他再也不能领受圣灵的感化。于是就有话说，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正是基督今天向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回应吗？